听众朋友好，本次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徐文丽先生。在纪念六四三十周年之际，1978和79年开始的民主浪潮的影响力也再次受到高度的关注。徐文丽先生则是78年民主墙期间重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后来因为创办四五论坛杂志和建立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刑共28年，两次入狱长达16年的时间。2002年圣诞夜流亡到美国之后，他继续对中国社会和政治进行研究和思考，并于2008年出版了《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一书加以阐述。下面就请听对徐文丽先生的专访。您是在1978年的时候和其他的赵楠还有吕普等人共同创办了这个四五论坛，那这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这个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事件。作为创刊者或者是主办者之一，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四五论坛的这个创办的过程以及它的主要内容吗？
好，谢谢艾米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回顾六四之前十年前，在1978年发生的民主墙的运动。当时是因为1976年毛泽东等三个人相继去世，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结束一党专制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大部分人认为只可能有一些改革而已。我本人是抱着要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念头啊，从事民主墙的民主运动的。1978年的11月26号，我在民主墙和另外一个朋友贴出了四五报，后来呢再跟赵楠、吕普等人合作改编成四五论坛。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要求，后来民主墙被冷落或镇压。在80年前后，我们准备在武汉召开一次建立反对党的活动，6月12号也在北京的甘家口准备成立反对党。这一系列的活动表明我们是要在中国开辟一个有反对党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时代。当时记述这件事情的有一本书是范思栋先生写的，名字叫《老虎》，其中引用了民主墙时代很知名的孙维邦先生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大多数人只是认为共产党做得不够好，我们需要批评他啊，帮助他改正。而徐文丽的话有向共产党夺天下的想法，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比较确切的。因为我自己是出生在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父亲是放弃了医学院的工作，带着他的学生在抗日战争的前线的话建立后方医院，后来成为后方医院院长。他的这种在国家危难的时候站出来的作为引导着我自己的一生。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大部分都非常接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样子的。我自己当时为了考研究生曾经去学习过人类就是中国新闻报刊史，知道一个社会的变革要从舆论开始，所以建立四五论坛既是为了宣扬新的思想，同时的话也是一个准政治组织。四五论坛是有宗旨的，是有财务制度的，有章程，所以跟其他的一些民意刊物在这一点上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共产党很成功的屏蔽了这一段历史，所以到了1989年民主运动开始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学子们却不知道十年前曾经有过民主墙的运动。应该说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1978年的民主墙的一个延续我希望这样子的一个传统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后来因为这个您的这个组建要建立政治反对党还有这个四五论坛等等让共产党政府不高兴的这些原因呢，您在1981年的时候被捕，然后82年被判刑15年，然后93年的时候被假释。就是说八九事件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您是在狱中，那个时候在狱中您高墙之内来看这个六四的这个民主运动的发展您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有些什么样的回忆呢？
1989年民主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当时正好因为我在狱中的一本书在美国发表而被放到这个反警号里头，有5年之久。在后期的时候，我有一个电视啊，可以供着我一个人看，所以大概1989年当时发生的天安门的民主运动，我大概都能够收看到。你也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央台还是有一些也倾向民主的一些人士，所以他们有意的把有一些镜头能够在中央电视台当中看到。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有人说他在那个广播上说在天安门没有开枪等等这样子的说法，这时候那个镜头就推向了纪念碑前的一个弹孔，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实际行动在驳斥广播词当中的这个说法。这个8964的这个整个的活动我大概在监狱当中能够看到。
就是当时你自己在狱中的时候，除了看以外还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建议呢？
我其实看的这个整个过程，我刚才说的看到了一些真实的情况，我自己是非常的焦虑，觉得这样子的硬扛下去，双方都不妥协，结局会非常的悲惨。但是至于悲惨到什么样程度，我并不能够真正的预测，所以我当时甚至有一种冲动，希望中共能够把我释放出去，我到广场上去，能够接成这些学生们他们的一些民主要求，同时希望他们在适当的时机回到校园去，把对话的机制能够固化下来。这是8964一个最好的一个成果，特别是当时中共已经被迫准备对话的时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也都是蛮幼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用武力去镇压，来镇吓全国人民，来保持他的一党专制，这是他的本性所决定的。我刚才说已经看到了一些情况，同时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回忆我当时知道的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每当六四到来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头都会浮现出一个年轻人的形象，他的小名叫嘎子，他当时跟我住的是一个院儿，是原来的宣武区的白广路2条4号院，这个院里头是武器部的和铁路局的两个地方的家属宿舍。嘎子，我看到和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是10岁左右。后来因为他留长发、穿喇叭裤、喜欢弹个吉他，居然被当时的小脚侦缉队认为是一个流氓的孩子。可是，在81年，我们那个院落由于一个家庭用火不慎，失火的时候，就在那大火熊熊的时候，我去拿管子去准备救火。当然，现在想那个管子也无济于事。可是这个孩子却机警的到了这个失事的家庭里头，翻出了一个很罕见的当时的大电视机。当时的院落大家都堵在门口，他下来的时候他就喊失火了，连这样子的东西都不要了吗？然后就交给了这个失主。可是有人居然还说他是要来偷这人家的电视机，这个完全是污蔑。这么多人都堵在那个楼道的门口，怎么能够去偷别人家的电视机呢？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是发生在80年底，81年初我就被捕了。等到我当时被判了15年徒刑4年剥权，是民主墙案的最重的一个案子。但是1993年我被假释。当我回到家里头的时候，我的太太告诉我说嘎子被枪毙了。当时我一震惊，我说这孩子很有礼貌，待人很和气，他每见到我总是毕恭毕敬的喊我徐叔，他怎么会被枪毙了呢？后来知道1989年6月3号下午，在六部口，嘎子和一些人截住了一个公交车，他们暗藏着武器和弹药，可能是要运往中南海，被他们截下来。当时围了有几千人之多，嘎子在车上拿起这武器说：“这是枪啊，这是要杀人的。”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等到 六四屠杀之后的六月五号凌晨就把他给逮捕了。被捕到审判整个的过程只有十六天就把他给枪毙了，是以反革命暴乱罪。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政权，你看他1949年夺取了政权之后，以地富反坏右的名义居然枪杀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一些无辜的人，到了六四都镇压了屠城了，他居然在六月五号还抓了，用了十六天的时间就把嘎子这样子的八个人同一天被枪毙，他们都是市民。所以共产党政权不但邪恶而且非常的势力，他知道国际舆论啊对学生们的保护，他们就专捡这些不知名的市民。北京枪杀了八个人，带头做这件事情的是上海，就是江泽民和朱镕基啊领导的上海。当然现在知道江泽民已经到了北京啊，当时。所以这个政权他的邪恶和他的势力是一贯的。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我才把这个故事讲起来，因为三十年了，到今天如果嘎子还活着已经是也是五十五六岁的人了，他的父母失去他这个孩子是非常悲痛的，但是呢我怕影响到他们的家庭，所以一直不敢讲这件事情。但是三十年后也许他的父母已经都不健在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另外的话呢，也想借此机会说一下小脚侦缉队。他为什么叫小脚侦缉队呢？就是共产党在他的统治过程当中，他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基层是自治的这样一个传统。中国几千年来不管他的皇朝多么暴虐，但是这个传统一直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也类似于西方的社区自治，是由乡绅士族们来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以确保中国社会的一种稳定。在明朝的时候，因为朱元璋他是农民出身，受过欺压，他甚至规定县官不可以擅自的出县衙到农村去，如果去的话就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只有共产党49年建政之后，他用那些共军的家属在农村甚至的话一字一个大字都不识几个的这样子的一些妇女来组成了一个基层的管理队伍，他可能叫街道委员会或者是叫乡村什么委员会，作为他们的最基层。这些人的话呢在民国时代已经放了脚，放了脚以后是半大脚，所以北京人就很俏皮的称他们为小脚侦缉队。这些人在维持着共产党的这个基层的统治，这样的话呢加上他们的正反五反再加上反右等等这些措施，把中国的知识精英打下去，在基层的管理上也用这些从乡村入城的这些人来管理这个社会，整个的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最大的罪恶，就是把中国整个民族的位格和他的品格拉低了，使得我们现在看到怎么中国人这么没有道德，在全世界都有丢丑的现象发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最大的伤害，就是从1949年不断的这些运动还有建立基层的这些政权，打破了中国基层自治的这样子的优良传统。
那就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和思考，后来您到美国以后呢就一直都在研究这个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吗？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吧。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监狱一共待了16年，被判了28年徒刑，第一次的话15年4年驳权，后来因为民主党案再被判了13年。当我4年左右的时候，由于布什政府的直接的营救，我来到了美国。所以这本书其实是在监狱当中写的， 人类社会正常秩序概论，只是后来我把它命名成这样的一本书，是2008年在香港出版。这本书的原始是在于2002年，我有可能被从中国监狱里直接送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开始放松我写信的字数和内容。我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回答我女儿关于《论语》当中的问题，写了五封信。这五封信归纳起来，就是我16年在监狱当中的思考，再加上我出来之后在布朗大学瓜森国际研究所研究的过程当中，最后得出的结论：人类正常社会秩序应该有三个原则：一、生而平等；第二，人生而有差异；第三，人都是不完美的。当时的考虑是因为我介于1949年之后的平均主义之泛滥，很快的把一个民国之后虽然经过抗日战争的这样子的摧残，我自己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啊，我的父亲是个医生，后患医院院长，从现在看到的照片和当时我的回忆，人民的生活是很，除了战乱之外，生活的水准是不低的。可是49年之后，到了60年代，中国人就要饿死人的程度，就是所谓的共产党所实行的所谓的平均主义造成的恶果。当然这个平均主义它是不是对着他们官僚集团的，他们的官僚集团是奢靡的很，知道这个平均主义之害，然后看到了，特别是我出国之后看到了西方在欧洲的平均主义和这种福利主义之害，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正常社会是应该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要承认人而生而有差异。同时的话，由于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生活。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生而不平等。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少数的专制特权集团，它占有了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的财产，这个是正常的吗？显然不正常。13亿人口居然有28亿个监视头在监视着你的生活，这正常吗？显然是不正常。连我们喝的水、吸的空气、吃的粮食都有毒，你说正常吗？显然是不正常。中国的劳工超时超符合，连白领都是996。现在的学校的教师没有了言论自由，没有了人格的这种独立，动不动就被开除，你说正常吗？习近平上台之后搞什么电视认罪、书面认罪，这不跟他的父亲被人家游街是一样吗？你说正常吗？而且最大的不正常是中国的贫富之差别，像杨改兰这样子的活不下去，值得把自己的孩子都杀掉的这样子的悲惨的事件，你说正常吗？尽管有这样子的贫富差别，习近平还在全世界大撒币，超豪华的接待一些人，就是为了形成一个所谓的万般来朝的这样子的一种假象，你说正常吗？所以中国的问题是既不人人平等，同时这种差异也超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正常。这就是我在监狱当中的思考和我后来写成这本书的动因。
那您观察现在中国这个社会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哈，那么在中国建立一个人类的正常社会秩序是不是就没有任何可能性呢？
那当然不能这么说，因为谁不愿意平等自由，这个是人性当中所天然所具有的东西，这个是泯灭不了的。尽管共产党可以用他的所谓小小侦缉队这样子的方式，另外甚至可以在新疆这个维吾尔地区建立集中营的这种方式来压制人民，但是人民心中的那种渴望自由、渴望平等的这种天然的愿望是永远泯灭不了的，也不是共产党所能够用他们的谎言、用他们的强力镇压能够做得到的。就即便像在1978年都会出现民主墙，在1989年都会出现那么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所以这个事情是人本性所要求的东西，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当然要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这是一个很漫长和艰苦的过程，甚至恐怕人民都可能要拿起武器来结束这一党专制。但是一旦结束了，总是要有一种替代这种一党专制的思想和他的理论和他的观念。我个人认为到那个时候，人们就会意识到正常社会有这个秩序有多重要，而生而平等，生而有差异，而生而是都不完美的，不是我徐文丽个人所创造的东西，这是来自于上帝的东西。真理是铁律，所以一定会走向这个方面，只是要更明确地提出这一点，所以我才写了这本书。所以我们在打扫战场之后，总是要有一个建设，这个建设的蓝图就是人类正常社会秩序。这当然就是我的一家之言，供大家思考而已。
感谢徐文丽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